那如果是在以公司底下的内容创作者跟完全自由的内容创作者，大家我一直在吃螺丝、欸、
但我觉得这个字真的蛮难念的。
不觉得很难念吗？我觉得很难念。
来，大家跟我念一次，内容创作者。
你的手机电话。
这个是戏剧效果吗？我好喜欢那个 timing、啊、
他说我不要念怎样。
就偏不、欸、
我的手机欢迎来到哎、欸，你现在有空吗？我是 Sammy，
我是 Joe。
好的，科技职涯支线节目哎、欸，你现在有空吗？终于来到第十集，然后这边又想要请一下我们后制的伙伴们放下抛啊虾。
后制伙伴表示凭什么？
因为已经是第十集，然后还是圣诞节，我觉得非常值得放下抛啊虾。
圣诞节为什么要放抛啊虾？
因为圣诞节就一个，就是一个那种很有氛围感的节日啊，其实就是我想要放抛花虾而已。
没问题。
没有为什么。
好的。
对，然后说到圣诞节，然后就想要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就是讲到我们之前的渊源故事。就是我跟舅是同一个国高中，然后我们的那个女中是非常的有天主教气息。
他就是天主教学校啦。
对，因为他就是天主教学校，所以他就有天主教的气息很浓厚。然后我们在十二月的时候就会有那个降临期。
嗯，
你还记得降临期的时候学校会怎样吗？
先跟大家分享降临期是哪几个字，就是即将来临的期，
对，期限的一个期。
然后我记得他好像是会有什么四根蜡烛，然后是一个礼拜要灭掉
一
根啊、哦？点亮吗？
是点亮还灭掉？好，这个我们就
点亮
交给
比较合理，
我们就交给圣诞节专家。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都不是天主教徒或基督徒，所以
我们不是。
国高中的时候，其实学校办这些活动，大家就是哦，就
享受那个气氛。
对对对，但其实当初应该蛮知道是什么意思，但现在不记得。
对，我很害怕，就是现在讲错了，就是还要再更正，
可能会被有信宗教的朋友们觉得
被骂死。
对，但我很印象深刻的是，因为圣诞节不是就在讲耶稣出生的故事吗？
是，
然后学校就会在校园里面的草坪上去布置耶稣出生的那个马
场景，
马厩，对，所以就会有马厩，然后里面就会有稻草跟马，跟小耶稣，还有小小的玛利亚。
我觉得那个北北非常的精心在制作每一年的布景，
对，还蛮可爱的，
超级可爱。在这个圣诞节就是感恩的节日，然后又加上哎、欸，你现在有空吗？来到第十集，就是整个就是喜上加喜，喜形于色，
喜上眉梢，
喜上眉梢。对，然后在这个充满快乐气息的这一集呢，我们邀请了职涯探险的主持人亨利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就是身为职涯探险的主持人，然后还有身为内容创作者的心路历程。
职涯探险是 K Chris 美除了科技职涯以外，近期开播的一档新的节目。
是，
然后在邀请亨利出场前一直不邀请他出场。就是我觉得我们好像一直忘记跟大家交代说，为什么第五季的支线叫哎、欸、你现在有空吗？
哦，啊，亨利到底要不要出场？
亨利先等一下。
哦，所以就是要现在讲吗？
对啊。
好啊，那为什么会叫哎、欸、你现在有空吗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就在想，很想要想到一个很棒的名字，然后我一直想不到，因为我觉得就是就他上一集讲到一个就是哎、欸、他你什么中午吃什么，
嗯，
我就觉得就很日常，然后又挺棒的，然后我就
我越来越不懂你棒的定义是什么。
反正我觉得棒就是棒。
OK，
然后我就问就说哎、欸、就你是那时候是怎么想到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那如果你要问朋友第一句话你会怎么问，然后通常就是说哎、欸、你现在有空吗这样、嗯、然后这一句就这样出来了。对、嗯、就我原本觉得他很难产，但是因为舅的一句话就帮助我顺产出来。
恭喜你。
对，谢谢舅。
总之呢，就是因为第五季的支线是开始会聊一些比较深度的话题嘛、嗯、然后我们就在思考说，当我们今天就是对于人生或者是对于职涯产生一些烦恼的时候，我们想要找我们的朋友或者找前辈聊聊、
嗯、
我们第一句话都会说什么。
对对，
然后又想说不要太严肃，
是，
所以我们的 A 是用注英文。
对，没错，因为我想说有些人会觉得就是 A 就很讨人厌，比如说我，就我就会蛮注重这个点的，所以我就用可爱的注音，然后是用 A 的这个语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发现了。好的，我们终于可以邀请亨利出场了。
让我们欢迎亨利。
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出现了，我就跟 Maria Carey 一样，
带给大家圣诞节气氛。
差点要以 NI 开始唱歌。
有够疯，要这么疯吗？
那我们今天就不放片尾曲了，就给你唱。
我刚刚帮你们查了一下，张灵琪是点蜡烛啦。
是。等一下，你刚刚是说灭蜡烛对不对？
对不起老师，
毕竟我也是天主教大学毕业的。
好，反正那我们今天就是请亨利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他的那个新的 podcast 节目，也没有很新啊，就是
这是一种
听众们听到现在的时候，职涯探险可能已经不新了，有一点旧。
是，来聊聊自己做节目的心路历程，然后还有自己身为内容创作者又有哪些心路历程，是我想不到另外一个替换的词。
没问题。
好，那我们先首先请亨利来介绍一下职涯探险这个节目。
好的，欸，好像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好好介绍职涯探险。
是，
首先我要先跟各位听众讲，职涯探险不是一个看牙齿的节目。
哦，很适合。
我身旁的朋友，我刚刚介绍说，哎，我跟你说，我在做一个节目叫职涯探险。他说，职涯的节目有必要做成一个节目吗？不是做一集就好，一天到晚要看牙齿吗？你又不是牙医。我说不是，是人生的职涯。嗯，然后他想说，哇，那感觉起来好像很严肃哎。嗯，我说职涯探险呢，它名字虽然听起来比较正式。但是我觉得你想象你的人生就是一种探险的感觉，是不是你就好像朵拉一样，发现你的人生有很多精彩的可能性呢？那这个就是在职涯探险里面，我们会用一种比较有趣的方式，然后用主题情境的方式来讨论你在人生、职场或是职涯中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该怎么办，有什么样思考的观点可以被讨论，这个会在职涯探险的节目里面会被提到跟会设定成为主题啦。
嗯嗯，所以你就是 Dora， 然后每一集在就说哎 Map 这样子吗？不
对，我就是那个讨人厌的 Dora。 好了，讨喜啦，讨喜啦，
讨喜的 Dora， 讨喜的 Dora
又要被骂。
好，那我想要问一下亨利，就是你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你在筹备期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其实呢，因为我觉得工作呢，对于大家来讲，普遍来说，第一个直观的印象都是很，好像很认真或者是很严肃的。但我立志想要成为就是 business 还有 career 排行榜里面的浊流，也就是让大家有一种轻松的感觉，因为毕竟工作就是在生活中这么长一段的时间嘛。嗯，那我知道工作的时候大家有时候态度都很严肃，嗯，可是你如何用一种相对轻松或者是更比较 relax 的态度去反思某一些工作的一些情境，其实我觉得这对于创作者来说是相较比较困难的，也就是它本身是个严肃的议题，但是我又希望把严肃的议题做一种轻松化的呈现，特别又想要吸引年纪比较轻的这个收听的群众来说，它会有一些门槛跟障碍。这个是当初在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可能需要克服的困难了。
嗯，有没有什么例子啊？就是看起来很严肃的主题，但是用一个诙谐的心态去聊它。
嗯，比如说，我觉得讨论工作态度相对来说是个蛮认真跟严肃的。比如说，今天我在工作中，然后有人要跟你讨论工作态度，一定是你做事有哪边不好。
哦，
对，但是我们的第一集就在聊说第一天上班该怎么办。
嗯，
那它其实是一种工作态度的呈现，但反映在行为跟情境之中的展现。
哦，那你自己还有觉得有哪些很有趣很印象深刻的好笑的集数可以跟我们的听众分享？
我觉得好笑的集数呢，每一集都有埋一些笑点在其中。
嗯，
那这些比较是我现在可以跟大家揭露，就是其实 我是
之前不能吗？
就我在我的节目不好意思这样讲，万一大家没有，
哎，原来如此，
大家没有接受到那些笑点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啊那个是不经意的，但是其实我有很刻意的在 职涯探险里面去安排一些比较轻松或是比较夸张的互动在其中、那目的也是希望大家在收听职涯探险的过程可以在一种更放松的情境就放着让它播也没关系，因为你可以再多听几次、就回到这个好笑的集数呢、我自己会觉得我蛮喜欢跟 Samuel 那一集的互动、因为我觉得 Samuel 他是一个看起来蛮认真的人、然后去逗弄他的时候就会觉得蛮可爱的那后面的话其实我觉得我跟 Ian 在录音那个研究所的那一集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意料之外的火花，包含在讨论跟爸妈互动的时候，但是你要说很自然的搞笑吗？跟 Sammy 那一集的录音我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会是因为我们频率都比较高，就我们那个情绪都比较
你说我的音调本身比较高吗？
我们就是我跟你还有珍妮三个人就是八婆吵闹的集数，
但是再怎么样我也是那个比较低音的八婆
对，因为我就想要问，就如果那个来宾是比较文静类型然后就偏八婆，你要怎么把他拉上来，还是你就会贴近他？
我就是忠于原味呈现我的搞笑的面貌、因为如果今天这个人他比较偶包，那我就是要抛下我的偶包去扮演丑角啊。
哦，是
是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节目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或者是他要有一种立体感。假设这个人是严肃的人，那我要当那个轻松的人。假设这个人他是很有知识或是很有地位的人，那我就要扮演那个无知的人。那这样子才会有一种对话或者是一种这个谈话的空间会出现。哦，
那你跟我那一集是扮演什么人啊？
你是安海瑟薇，我是
等一下，
我是
高年级
实习生劳勃迪尼洛。没有啦，其实那一集呢我觉得也很精彩，因为其实就是两个职涯节目的一种对谈。那身为职涯节目的主持人势必对于自己的人生跟职涯还有工作已经有很多想象在其中，只是没有办法有一集可以好好的来讨论这样子的观点。事实上我蛮喜欢那一集的，因为很难得可以听 Joe 聊到这么深层的经验。然后我很有意识的就是要卸下他的武装，就施法的感觉，
拨开
去去武器走
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他们两个那一集的氛围大概就是这样，跟你们说是第三集
对，第三集
整集都非常嗨的一集，
没错，
三个八婆在聊天
然后刚刚提到跟 Samuel 是我们一个 BD 的同事，然后他是一个就挺内敛稳重的人，然后那一集真的就像刚 Henry 讲的要一直逗弄他，
是因为 Samuel 他其实是非常年轻的人、可是如果在我们公司开玩笑问就是说哎，请问 Samuel 几岁，刚进来的同事可能会把他猜的年纪比较高一点，那他个人很在意这件事情，
真的假的，
他很走心，我就说不要这么走心，就是我告诉你到三十岁你还是长这样，
真的有那味道，哎呦，你比较长得比较老成，知道吗？
对呀、我说你这样子就是也不错啦。
我刚刚瞬间想了一下，这是有被安慰到吗？
不是，因为他的谈吐真的非常的社会化，非常的成熟，所以这言谈之间，大家会不禁的以为说，哦，他好像进来工作很久了。然后像我有时候讲话比较轻浮，大家就可能觉得说，这也是刚进来工作吗？
那大家如果想听看起来好像是三十岁的 Samuel 可以去听第一集，他会讨厌我
他会有非常老成的表现
小小走心了。好，那我们刚刚就是亨利有介绍了他的新节目，然后也有分享到说就是在筹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有哪些困难的地方，在每一集又是如何的角色扮演，那接下来想要请亨利介绍一下就是你的职涯历程是长什么样子的。
哦，我的职涯历程吗？
因为我觉得超丰富
请问劳勃迪尼诺年轻的时候都做了什么？
超好笑
现在也没有老了，对不起，
劳勃迪尼诺年轻的时候是上户彩了好了，开玩笑，就是大家如果有一些年纪的话你就会知道我要当空姐是一个很久以前的日剧，然后刚才在开录之前我在开玩笑说我以前是因为看了我要当空姐所以才去考航空业的工作，那我最早之前我是在航空公司，然后有当地勤跟空服员，那地勤的时候不是在柜台的地勤，是在内部机坪做载重平衡的地勤。然后在离开空服业之后呢，我做的是这个猎头顾问，所以其实我当过 hunter 短暂的时间， 然后后来再加入一个科技的公司当一个 tech support， 那它有点像是美国的那种 Apple Care。
我
们对，它是一个美商公司，那我们有点像是一通电话进来，然后解决所有手机相关的配对操作，包含电话跟文字。所以他非常了解这个手机相关的联动装置以及各家品牌的手机解决问题。对，那他算是一个蛮有趣的工作。然后在之后呢，再进到交友公司来当 PM。
然后到交友公司之后，就是到现在 Cake Resume 还是中间还有一些
没有了，就是在交友公司完了之后，接下来是进入 Cake Resume。
因为我知道亨利大学的时候好像是心理系吗？
对，我是福大心理系的。
哦，你是心理系，然后看到那个我要当空姐，后来就觉得我你要进入航空业是这样子吗？还是中间有什么体悟？
没有啦，其实当初呢，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蛮犹豫要不要念研究所的。那甚至还因为这样子在大三拍了一个念研究所的纪录片，然后当时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影像记录相关的课程。然后是由这个你以前有一些年代感，就是在公馆跟师大那边有一个叫什么地下社会的，就是 Live Band 的表演空间里面的老板，就是何东红，他是当时这个影像记录的老师。然后我们大学的时候受到他的启发非常之大，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就开始尝试了很多影音相关的多元的剪辑，包含我的 Premiere 是在当时的时候学会的。但是要不要念研究所这件事情是我们当时的这个系教授呢主任就是建议我们说，其实心理系是一个非常需要入世的科学跟学问，那如果你不了解人，那心理学只会成为书本的知识，那还是鼓励大家有机会多探索这个社会，多多接触人，那你才有办法入世的真的帮助人去解决一些问题，或是帮助他们去培养一些在结构之中产生动力。心理系很爱讲培力这件事情，或是 empower 这件事情。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很常会跟人接触的服务业，又一方面是自己的梦想。那刚好就是航空业。不过当初选择航空业的时候，我爸妈也都是这个下巴掉下来，
想说那也安呢。
对，因为他们还认知在以前高中的我，就觉得说啊，这个弟弟就不大爱讲话，啊，他怎么会去做一个服务业的工作？
你高中的时候不爱讲话啊？
我是一个，
我好惊讶，
从早到晚都在念书的人，然后就不大讲话。对，因为当时学业的压力也比较大。
是，
然后其实就是念书，那回家就是已经都很晚了，十一十二点了，差不多爸妈也就去睡觉，然后早上出门大概六点多又起床了。
那你觉得你这个人格转变的点是什么时候啊？
比较是真的是在大学求学的期间呢。
大学这个阶段，
就大学我做了很多我小的时候很想做但是不敢做的尝试
啊，
好比说开始接触一些基础的舞蹈，然后在营队里面去活动组。以前呢我没有办法想象我在舞台上面去表演，但是也是因为营队的训练，那让我有表演的机会，虽然还是没有很喜欢那样子的自己，但是开始接触拍片被拍摄，从一开始的美宣组做到队服，再做到活动，最后做到总招，那我也是我们毕制的总招。那所以其实中间也经过了非常多人的沟通跟如何跟各式各样不同的想法去经历这样子的磨合。包含我的变装也是那个时候接触的。
好酷。
大学的时候只要男生变装气氛就会嗨啊。
是
对吧，所以当时我的变装，我的人生第一次变装是在大学的时候。
所以就是你原本其实不是喜欢站在舞台上的，只是透过某些契机然后让你站到舞台上之后，你会发现哦，其实自己这样子也还不错，是这样吗？
应该说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内向型的人。但是我觉得我是个有想法的人，如果我今天想要成为传递想法的人，我势必得站在一个自己不舒服的位置。
是，
那但是我要如何让自己去挑战，或者是我要怎么确定我到底喜欢或不喜欢呢？就是先把我放到那个位置去体验看看。那还好我活下来了。对，有可能我适应的很不好，那我就觉得啊 no 这个不是我要做的事情。
但至少你也知道自己不喜欢了，如果你有试的话。
对，那但我的本性就是蛮有趣的是，我是蛮爱挑战自己的，或是我蛮爱尝鲜的，我很爱就是了解新鲜事物，就会让自己去试试看，之后再回来决定那我要不要继续做。所以我觉得有点因缘际会之下，反正就是试了发现哦，好像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讨厌，那我可以继续做。
哦，我觉得你就是勇敢尝鲜这个心态其实也可以显现在你的职业的选择上面呢，因为真的很多，然后也不是每一份工作都有很大的关联性。
我觉得回顾我的人生呢，就是我还蛮幸运的，在工作上我都大部分基本上都是我梦想想要做的东西，然后我就会去做到。比如说航空业其实也是，那当初 Hunter 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梦想的工作，因为我在一个比较封闭的产业，可是我想要知道市场，或是我想要知道到底这些人为什么可以领这么多钱。
哦，有一个好奇在。
我想要成为成功人士，我直白的说，我从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出来，然后又是做一个转换性非常大，从服务业变成一个业务的工作。其实当时我在工作中，我的主管跟我们的老板一直在问我说，你确定你真的想要当 sales 吗？为何我感觉到你还是很 flight attendant， 你为什么还是一种空服员服务业的态度？他没有感受到我的野心，然后会一直 challenge 我对这件事情的想法。那所以在那份工作，我觉得我的沟通的态度跟模式确实受到了蛮大的启发。如果我一直待在航空的产业，或是待在服务的产业，我没有办法像现在可以讲出比较有论述力或者是比较有说服力的这种对谈的模式。这个是我在做 Hunter 的时候培训出来的一种 skills。
每一个行业所需要的能力也都不一样。
对，对，那这种跨度很大，其实在当下你会觉得很想死啦。
是，我光想想就觉得好痛苦啊。
我讲的比较夸张啦，但我意思就是我也是，我很早就到公司，我九点待到晚上九点，我每一天都这样。
这样是工作几个小时啊？
十二个小时，
很难算吗？
好，十二个小时，抱歉大家，就我数学不太好。
对，然后当时我还在跟我的韩国男友交往。想到韩国男友好开心，好想他哦。讲太多了，好，没有啦。反正就是，当我很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就会投入很多的时间去体验它，然后确定自己都已经百分之百努力，没有任何 regrets。 我的生活态度比较像是我就努力去做，那后来的成败不是我可以掌控的情况下，那就是享受那个结果。
哦，
跟自己学到什么。
这样好像是蛮健康的一个心态。
慢慢的啦，但前面你当然还是一个比较 negative 比较负向的心态，因为毕竟我不是一个很外向的人。有很多时候在面对失败，我比较先前的态度都会是很检讨我自己。
是，
好比说可能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拿不到一个好成绩，我当时就觉得我人生掰了，完蛋了。
完全懂。
对，然后因为我当时念的又是雄中，你知道雄中的时候我们的导师就跟我讲说，如果你们考上这个私校的话，就看要不要考虑重考啦。就是我就是那个 loser， 我就是那个十分之一考上私校的雄中毕业生。
是，
所以其实在前面的人生阶段，我其实觉得我很失败，或者我觉得我是一个 underdog， 就是我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但是慢慢的透过去完成一些自己觉得有挑战性的事，然后以及工作中慢慢的得到一些蛮正向的回馈的时候，其实那个自信是被堆叠起来的。也就是从学校的分数转换成一种我的工作能力的肯定，还有人际社交的一种肯定的时候，你会越来越确信自己长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你有慢慢的找到自己个人价值在是从哪些地方建立而成的吗？
我觉得出社会之后很明确的一块一定是从工作，
是工作表现。
学校里面可能是成绩，但是脱离了那个架构之后就会是你的工作表现。然后当然我觉得拿到第一份薪水的时候非常开心，你会觉得啊，财富自由就是爽啦。对，当时会觉得哇，我做到一个我以前一直小时候好期待的事情。所以慢慢去完成一些自己的目标的时候也觉得蛮开心的。 那当然后面可能就是哎，同事间学姐们给予我还不错的回馈，然后觉得哦，交给他来做就不用担心了。得到这样子的回馈的时候，其实在工作中也是一个哦非常开心的回馈。
嗯嗯，就不只是你的业绩是怎样怎样而已。
对呀、啊嗯，对呀、啊，嗯，
我会开始思考说，就是所谓的成功到底是谁定义的？我之前都很想说啊，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成功，但是成功到底是什么？或者是说每个人定义的成功其实不一样？那你的成功是这个社会给你的吗？这个也是我开始在思考的事情。嗯，
前阵子不是金钟奖，然后谢盈萱就是他骂脏话这件事情，就很多人在讨论嘛、嗯。然后他不是自己有道歉，说他觉得他做了不好的示范。虽然说我觉得他作为公众人物，就是他主动去做这件事情是符合社会对他的期待，但是以我个人的经验以及我个人的价值观来说，完全不觉得讲脏话会决定你这个人是否成功。嗯，对，我就转发了他的 Instagram 贴文到我自己的现实动态上，打说就是我觉得讲脏话并不会让一个小孩变得不成功或是比较失败等等。嗯，但是我后来想了一想之后，我又再发一次，就我就截图再发一次、嗯、然后我就觉得嗯，成功不需要靠别人定义，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我想要强调的是，讲脏话不一定会让一个人变得不善良，但是他成不成功就是不关大家的事。嗯，对，这种感觉。
对啊，就是你只要知道你自己认为的成功是什么，然后你往你选择那条路走，就是蛮值得被鼓掌的事情的。嗯，对，我现在是这么觉得，
只要就是不要干坏事就好。
对，就不要杀人放火啦。好不好？那就是我想问你们，就是身为内容创作者，你们对于自己的期待或者是说你们的节目的期待是什么？
我觉得内容创作者呢，这个名词听起来很炫炮，就是很
变、嗯、Yes， 好在同一频率，
你们连成线了。
你为什么用这个这么有年代感的形容词啦？
它很奇怪，对不对？
就是17年前在用的东西，你现在还在用，怎么会？How come？
十七年前我几岁？疯掉？
四
岁啊？
对，那内容创作者听起来感觉是一个很棒的词汇，
是是是。
但是呢，我觉得我自己的认为啦，它其实就是一个载体或是一个这个转化器的概念。嗯、也就是我自己身为一个创作者，我一定有很想要去接触的题目或者是题材，然后想要做一个自己的艺术品的呈现。那他既然是内容创作者，那他一定会有听众或者是观众，那所以听众的声音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我创作的起义的动力的来源，所以我必须要考量听众的喜好，也就是市场的需求。但另外一个部分呢，有的时候也会有干爹啊，养活自己势必要成为一个工作非常重要而且是现实的考量。那厂商端啊，不然是这个甲方或乙方啊，对于节目的期待跟需求，怎么样帮助他们达到一个最大的这个成效的曝光，这也是我必须要考量的。所以身为一个内容创作者，其实我一直在追求某一种转瞬点，也就是听众喜欢我做这个作品也觉得好享受，然后干爹又觉得开心，还帮他赚到钱，那这个就是一个啊非常期待的 moment，就有点像是一个得奖的瞬间、嗯、就是啊，谢谢大家，谢谢我的爸妈。
我做到了。
Harry 好嗨啊。我刚刚就在想说，你已经不只是说你是内向的人，然后不知道听众有没有认可这件事情。
如果你们就是想要知道我是不是个内向的人，就是欢迎在健身房跟我打招呼。然后可能就会发现我有点害羞，就其实我私底下特别是被讲说啊，我有听你的节目的时候，我会超尬，我真的会不知道讲什么，就谢谢你。
你刚刚还少女托腮耶、欸，
我真的会脸红啦。
那我决定要把亨利的健身房地点分享给大家。
欢迎私讯吉亚探险的这个 IG， 我告诉你。
好，回归正题，就是我自己作为内容创作者对自己的期待。想要呈现的是多元这件事情，可是在呈现多元的同时，我又不想要鼓励大家一定要成为某个样子，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他会成为什么样子实在是有太多的因素去影响他，然后甚至是不是他自己可以决定的。但是我觉得现在 难免就是社会上讨论，甚至是我也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完全公正，是我觉得真的什么样都好，就我一定还是心里多少会觉得说，哦，如果可以去这间公司工作感觉很不错，就是我还是会有一种很 fancy 的想象。
嗯 嗯
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是能够每一次都给予一些不同选择的人多一点的支持，让他们觉得说他们其实也做出了很好的选择，然后分享他们的故事给大家知道。然后这个同时你也应该说我也避免就是一直跟听众推销说做这个选择是最好的、
啊、
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不断在努力、嗯、然后也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不能让步的一件事情。
所以听众们有听出来了吗？其实做内容创作者脑海中都会有好多个想象，感觉好像精神分裂一样，
很会脑补很会在那边发想一些
会有很多想象的情境跟观众或者是听众，然后会有很多自己想要传达的意思，在多方的求证这件事情可以达到自己的终极目标。
嗯 嗯
那可以去兑现某一种比如说身为创作者的一种价值可以被大家看见。
哦、oh, 对耶，
其实我觉得内容创作者是一种燃烧一瞬间的状态、
oh,
是
当只有一瞬间吗、
就是
燃烧一瞬间
它是一首老歌，是张清芳的歌，燃烧一瞬间有听过吗？算了，大家可能没有想听我唱歌。
没有耶、欸、
我绝对不把这段剪掉
没有耶、欸、我没听过、欸、
然后请大家去健身房跟亨利说我听到你在科技甲上面唱歌了
我好想哭哦，对不起，可以帮我把那段剪掉吗？
太嚣张咯
Sorry
超好笑。那我想问，就是那如果是在以公司底下的内容创作者跟完全自由的内容创大家我一直在吃螺丝、欸、
但我觉得这个字真的蛮难念的。
不觉得很难念吗？我觉得很难念。
来，大家跟我念一次，内容创作者。
你的手机电话
这个是戏剧效果吗？我好喜欢那个 timing、啊、
他说我不要念怎样
就偏不、欸、
我的手机很不喜欢你哦喷力
好啦，回到你刚才的问题，你应该是想问说在公司底下，
对，在公司底下的内容创作者跟完全自由的内容创作者，你们觉得中间有什么差异，或者是说不同的身份要顾及到哪些不同的点？
其实呢我刚好是身兼两种职位的状态，也就是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内容创作者、
哦、
那因为我是个内容创作者，所以我才有机会加入 Cake Resume 成为公司底下的内容创作者。
嗯，
那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差异就是当你今天真的想要成为一个 freelancer 的时候，其实你要非常努力的去做这个开源啦，也就是跟干爹们要钱
是，
然后去跟他们分享你的节目企划，然后去很努力的去邀请来宾来你的节目去创作出一个好的节目。但是他如果我今天是在公司底下，事实上我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因为至少我一定会有收入，所以找干爹这件事情在公司底下对我来说就没有那么的有压力。
嗯，
因为我有一个固定的薪水，
对、
嗯、那我也要代表公司的品牌去呈现出某一些形象吧。
对对对，
那我自己的想法跟公司的想法以及公司同事们的想法以及大家原本对公司有些想象的听众们，我要如何去结合大家的想象让它成为一个对于彼此都是受惠的状态，其实它是一个蛮有挑战性的过程。
嗯
嗯，我没有像亨利一样当过就是
自由
的创作者。
嗯嗯，
好，我现在也没有不自由，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之前曾经思考过说我要让我的个人风格在公司的节目里面放出来多少。
嗯，
对，因为就是自我揭露的程度啦，毕竟就像刚刚亨利讲的，就是你要考量公司的形象。然后我之前也有考量过一件事情是说我有想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 KOL 吗？因为其实现在蛮多 KOL 他就等于是内容创作者，就以现在市场生态来说，那我在一个公司底下，然后我是当别人的员工，我适合做这样的事情吗？未来如果有一天当我要离开 Cake Resume 的时候，那我自己成为 KOL 这个身份它所带来的价值，我有办法跟公司切割开来吗？那切割不开、哦、又会是什么样子？
嗯，
对，这个我之前有稍微想过，然后我有就是询问过说在行销业界比较专业的前辈，他们给的建议是说 员工成为公司的 KOL 或吉祥物这件事情还蛮危险的，总有一天他一定会离开公司，应该说大部分一定会离开公司、然后如果又是不欢而散的话，对公司对员工自己都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法可能是找一个永远不会离开公司的人，比如说创办人之类的，
就他自己。
所以我们即将开启第三个节目，由我们的创办人欢迎。
自己在那乱立 flag，
自以为当什么三金的主持人乱 Q。
真的听到这边想说什么，
抖了一下。
应该抖很大下吧。
有地震。
对、哎呦总之我觉得这个是我之前自己思考过还蛮大的差别了。
嗯嗯嗯，有件事情我想补充，因为其实我算是在同志圈里面的网美啦，所以
好的，
大家可能某种程度上面会知道我，也是因为我之前在同志圈有参加过一些这个比赛的关系。嗯，那我认为身为一个 KOL 在自我揭露的程度上，如果大家听众们想要成为一个 KOL 的话，自我揭露的程度上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大家自己一定要再三非常谨慎的考虑一下。因为呢，当你成名了之后，当别人都注意到你的时候，其实他一定会有私生活的某种程度的揭露、也就是你会部分的失去你自己的生活。当大家都看见你的时候，就会很恣意的对你给出任何的评论。
是，
而评论这件事情在网络的世界是非常不留情的。我觉得在你还没有体会到你的生活已经被攻占或者是被揭露的情况下、你都会觉得啊，应该还好吧、但我就是那个曾经有经历过适应不良的人。那我真的会推荐大家，如果你真的想要成为一个网红的话，你要再三的考虑一下，那个是你想要的生活吗？而且它会影响你的人际生活非常之多。别人都会只透过那个荧幕或者是某一种曝光形象的你来认识你。
是，而且你的个人价值其实就是建立在要获得大众的喜爱这件事情上面，但是要获得别人的喜欢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就那种感觉是我好像有一个假想的对象，我要去讨好他，
对，
而且好像 fiction 虚构出来一个我的人格。但你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人格不是我，可是为什么大家都只用这种人格来跟我互动？你会非常的怀疑，那我到底创造出来了什么？跟我是谁？我在干嘛？为什么我要讨好大家？大家一定会很常看到这种讨论。那但是它一定会是一个必经的历程。你在获得喜欢的过程，你可能也会获得讨厌。那如何让自己有足够强大的心脏去面对各式各样的评论，然后还是可以维持本心跟初衷的在产出你的创作，这个是非常关键，你有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创作者，持续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这也是需要持续去探索跟找寻自己方向的一条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在今天这集呢，我们有邀请到职涯探险的主持人亨利一起来聊聊自己的职涯历程，还有在筹备这个节目的心路历程。那最后我们也有聊到身为内容创作者对于自己的期待，还有对于节目的期待是什么。好，那最后亨利要不要来打一下职涯探险的广告？
等一下，我要先吐槽这个广告。
哦，靠！
我是要吐槽你。
你
还以为我
要
吐槽
亨利？
没有，我那时候看到访纲，我想到就是 Sammy 先在就是最后打了这句话，然后我想说，不是啊，不是前面全部都在广告吗？
所以我要错失我的广告时间了吗？
没有，我觉得可以就这样录下去。
好，那你继续。
我好像以前的什么是老牌艺人在节目上获得打歌的时间只有
30秒。快点一分钟。
好，就是如果大家喜欢，就是我好紧张哦。
我等奖
、啊、我还剩30秒吗？好，没有关系，我不会管这个时间。好啦，就是我要认真跟大家介绍一下，职涯探险是一个可以成为你生活跟工作中一个轻松陪伴的好伙伴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节目？其实我更希望可以分享我的或者是来宾的一些人生故事，可以去帮助大家，当你在面临人生困惑或是烦恼的时候，还有人可以陪伴你。
哇，好温暖哦，
好棒哦，最后30秒很温暖，
你获得
了
5个灯。
喂，我是职涯界的 Maria Carey。
好的，好啦，那我要结束了啦，真的啦，
真的真的。
好，那听完这节，你如果有任何想说的话，都欢迎到底下的留言区，还有到科技职涯的 IG 跟我们说。哎，你现在有空吗？陪你聊那些大人的成长课题，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